上古时代的人们将这个人面雕像雕在血交椅的出入之处，是无意之作还是有意而为之呢？如果是有意为之的，那究竟有什么意思呢？凝视着人面雕像，林从熙忽然有了一种恍惚的感觉，就仿佛在这一幕许多年前曾经经历过，而至今只是身处在梦境。梦中重温当年的人生轨迹，为了摆脱那种空洞不切实际的感觉，他将头给抬得更高，一直仰望向人面雕塑的尽头。夜明珠的光线只能及达人面鼻子的位置，那些眼睛表情全都淹没在了黑暗当中。林从熙生出一种冲动感，爬上去看看人面雕像真实的表情。他扭过头去，冷寒铁他们依然在石顶中在观察着和摸索着，只有手电筒的光芒从石顶中溢了出来，在黑暗当中形成一个明显坐标。没有人在意自己的存在，林从熙升起了一丝惆怅感，恨不得将自己融入到黑暗当中，沉醉在泪似的静默当中。他长出了口气，将夜明珠挂于人面雕像嘴唇上，手脚并用开始往上攀爬着。人面雕像被血胶仪浸湿出无数个小洞，这些小洞为林从熙提供了落脚处和手指发力的空间。不多时，他准备爬出夜明珠光照的范围圈内，进入到人面雕像的鼻子处，接着是他的脸颊，最后抵达人面雕像的眼窝。人面雕像的眼窝足有簸箕大小，勉强可以容纳下一个人弯着腰坐在里边。林从熙爬出了一身的汗，手脚发软，于是下意识的想要坐上去，谁知屁股硌到了一个硬物，几乎将他给顶下来。他稳住身躯，伸手摸了一下，原来是他一直绑缚在腰间的水晶头骨。这是他来到神农架找到的第二个水晶头骨，第一个同样也是在地下岩洞的石壁上挖出的。这个则是在两日前山腹的暗病处石壁上摘取到的。前一个被冷寒铁给拿走了，第二个他便长了个心眼儿，一直用布袋在包裹着，防止被冷寒铁看见又要没收走。先前他们一直身处在昏暗和紧张当中，冷寒铁和楚天开倒是没有窥破他的小秘密，强忍着一股胀酸之意，林从熙将水晶头骨给解下来，伸手往人面雕像眼窝处就放了过去。在黑暗当中，一束光芒从他的身边骤然间发出，紧接着一声高颤的银欧之声响了起来。整座山洞在一瞬间仿佛都被这个声音给吸引了，忍不住再跟着他一起应和着颤动了起来。岩石崩裂的声浪从人的耳畔间直接掠过，带着风的气息。林从熙惊得几乎从人面雕像眼窝处跌落下来，照这个事态发展下去，整个洞穴再抖动几分钟恐怕就要坍塌掉了。直觉上他肯定岩洞的晃动和水晶头骨的安入有直接的关系，于是急忙把它给抽出来。果然欧吟声消失了，震荡感也缓缓散去，但是林从熙的心头却掀起了惊涛骇浪。水晶头骨能在人面雕塑里引起感应，难道它原本就属于这里吗？先前它只是装上了一颗水晶头骨就引起这般的反应，倘若是同时给人面雕像的双眼都安上水晶头骨的话，其后果会是什么样的呢？他顿时就想到了先前被冷寒铁收走的那枚水晶头骨，心头涌起一种强烈的渴望，恨不得立即把它给抢夺回来，塞进到人脸面具的眼眶当中。 虽然他深知装上水晶头骨的人面雕塑极有可能会变成撒旦，将整个神农架给毁灭掉，可是他想到自己的小小举动就能让整个世界掀起惊涛骇浪，他不禁有种热血沸腾感。几乎与林从熙将水晶头骨放入人脸面具的同一时刻，冷寒铁他们也在进行着一个极大的冒险，让石鼎在已经干涸的人血当中重新流动起来。这个疯狂的想法来源于冷寒铁，站在石鼎当中看着分成四边的尸体，冷寒铁陷入到沉思。所有的尸体已经被开膛破肚，并且动脉被割开，显然是被活生生的放血而死的。至于被摘下的心脏，或许是仪式的一部分，也或许是为了增加隆重的气氛，但是很显然的是，这个巨大石鼎绝非只是普通的石鼎，而是有着特别的用处。最简单的一点，在阴冷潮湿的地下空间里，这些尸体能够存放数年而丝毫不见腐烂的迹象，这就说明违背了自然的规律。可见石鼎拥有着某种神秘能量，极可能是作为一个祭坛用于召唤神灵，或许用于打开某个机关，而无论是哪一种目的，都极大地挑逗着冷寒铁的神经，让他全身发烫，想找到答案。可是在地底下找人殉谈何容易啊！除非他能够狠心对自己队友下手，但是这超出他的理论道德范围。在冷寒铁体内存在着强烈的兽性，可以无视杀戮的血腥，只是这更多的是指向敌人以及陌生人。在他的潜意识中始终站立着一个手持鞭子的审判者角色，一旦对亲人有了非分之想或者歹念，就会有鞭子抽过来。这个道德鞭子的抽打力量要远远超过现实鞭子的力量。在他的人生经历当中，每一次被鞭子抽打都会令他的灵魂扭曲起来，甚至令他完全陷入到情绪迷乱、记忆空白的状态中去。经过一番理智与狂热的纠缠之后，冷寒铁终于冷静下来，换了一个思路。如果是用陈年的血呢？石鼎里有着血液的残块，足有三寸高，它们冷却凝固了，可是真实存在。冷寒铁他们无法让时光逆转回到血液新鲜的时刻，但却可以通过合理的手段令其重新流动起来，将血腥气给渲染开来，用以引诱山洞里的神灵。而固体变成液体最简单的手段就是加水加热。冷寒铁立刻想到了他从火麒麟身上裁下的胎囊，先前他将胎囊的一边打了个结儿，再往里边灌入水，做成一个简易的流星锤，用以对付血交椅。之后铁锁崩裂，他来不及将水倒出，而是直接捆绑在腰间。如今这个流星锤刚好派上用场，冷寒铁将里边的水注入到凝固的血液当中，水浸染了火麒麟体内的油脂，泛着一层乳白的色泽。冷寒铁示意巴库勒和楚天开移到石顶角落，然后划了一根防水火柴将其直接丢入到水面。火麒麟体内油脂是最烈性的燃料，而且遇水遇猛，顿时熊熊就燃烧起来，火苗窜至一尺多高，火光照亮了山洞的每个角落，仿佛是一个裙摆摇舞的舞女在翩翩起舞呢。摇曳的身姿幻化出五彩迷离，在高温的烹煮状态之下，这些被时光封存的血液重新沸腾起来。站在石顶角落里， 冷寒铁静静地在注视着眼前的变化。在烈火的催化之下，褐色的血块连盟在渐渐地土崩瓦解，分解成许多的小块，然后被灼热的水所侧翻，很快成为液体团队中的一员。红色越发散开，越发的浓烈，那些被摘取下的心脏在水中翻腾着，似乎是痛苦的哀嚎，又好像是热烈的欢迎。火苗渐渐稀弱，可是那些摧枯拉朽之势却将所有的血块给搅得天翻地覆。整个石顶内部成了一锅人血汤，血水蔓延上来，四面八方的扩散开来，浸润了平放在四个角落里的干枯尸体。血气萦绕，红色的光芒在石顶内流转，散发出血液特有的腥气。冷寒铁的视线内漂浮着一片红色的阴云，将整个视网膜全给撑满了。他忍不住眨了眨眼睛，发现眼前景象竟然起了变化，那些红色水汽聚拢在一起，在猛烈地翻滚着，就像是一名产妇在床上撕心裂肺地挣扎一样。渐渐的，水汽中出现了一条腿，紧接着是另外的一条，紧接着是一具巨大的高高耸立的阳具，紧随其后的是坚实的小腹，最后是一颗如同刺猬皮毛的脑袋。那脑袋头大如斗，眼似铜铃，血盆大嘴，仿佛一名巨人在顶天立地地立在这石顶之内。而一直都立在石顶内的冷寒铁等人就成了他脚边的一只蟑螂，只要他抬足，随时可以将他踏成一滩肉泥。冷寒铁吓了一跳，石顶内的血气召唤的就是这个如同钟馗一样的凶汉吗？未等他反应过来，只见这凶汉陡然间化成数十条黑色人形，一个个是青面獠牙，张牙舞爪，目的朝着冷寒铁、巴库勒、楚天开等三个人就扑了过来。冷寒铁下意识的双手在挥舞着，试图要将黑色人影给驱赶开，身体顺势往后退了一步，抵在顶身。他猛然感觉有些不妙啊，顶身变得灼热起来，并且原本坚硬的石质变得绵软。冷寒铁只觉得整个身躯都没入到沼泽当中，软绵的石顶就像是两半嘴唇将他给含住戳住，慢慢的在往石道内吞着。他竭尽全力的想挣扎解脱，可是所有的力量却都落在了虚空当中。在虚空当中，人的身体变成了一粒尘埃，失去了自我做主的能力。冷寒铁只能绝望的感受到自己的后背、肩膀、胳膊、腹腔一点一点的被石顶吞噬进去，只剩下半个脑袋和两边的腿还勉强露在石顶外，但最多的是他半分钟内就被完全的吞没进去。就在这危急之间，一道白光如同一把宝剑一般的从石顶上方掠过，紧接着空中传出一阵阵的呼啸，整个山洞全都摇晃起来，却是林从熙将水晶头骨放入巨型雕塑眼窝中所引发的震动。冷寒铁一个踉跄，借机将身体从石顶处脱离开来，原本陷入黑暗的神智陡然一清。他定睛望去，只见这火麒麟的油脂已经燃烧殆尽，所有的固体血渍全都溶解开来，部分尸体的血肉亦被融入进来，整个石顶内血气腾腾，但凶悍以及黑影全都不见了。而巴库勒以及楚天开正倚靠在石顶角落，闭着双眼，脸色发青，身体在簇簇的发抖，仿佛在做着一场噩梦。他一个急纵身掐了一下二人人中，尚未等及二人醒过来， 他的耳畔忽然响了一声脆响，有东西砸中了石顶的外壁。冷寒铁如同一只充满警觉的猎豹，全身毛发嗖的一声竖立起来。击中石顶的声音并非是自上而下，而是斜斜的向上去的，即并非是来自头顶上的石头掉落下来，而是有人在石顶外边在敲击它。暗无天日、荒无人烟的古老洞穴里还隐藏着什么生物呢？亦或是当年进入此地的日军仍有残部存在？飞快的转念之下，冷寒铁在手底加了点力量，用力地掐住楚天开和巴库勒的人中，令其苏醒。在做了一个虚的手势之后，从身后的背囊中取出一把瓦尔特 PP 半自动手枪，紧接着整个人如同狸猫一般飞快地悄无声息地从石顶中翻出，落到石顶之外。石顶内最后的一点火光也熄灭了，火麒麟的油脂虽然极易燃烧，燃烧极烈，但终究不是人油膏，可以燃烧千年。传说中人鱼是海底中的一种生物，又名鲛人，用它做成蜡烛的话，可以燃烧千年而不会熄灭的。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，秦始皇帝陵内以人鱼膏为主，度不灭者久之。伊乌志记载，人鱼似人形，长齿鱼，不堪食，皮利于鲛鱼，聚财木人，向上有小川，气从中出。秦始皇冢中以人鱼膏为主，祭此鱼也，出东海中，今台州有之。事实上，考古学家确实在一些古墓中找到了燃烧上百年的长明灯，只是无法鉴定是否为人鱼膏，因为几乎没有人鱼传世。有人推测，人鱼可能是人类进化的一个异肢，也就是在人类进化中，有一部分人类从海洋走向陆地，成为当今人类祖先，还有一部分始终生活在海洋深处，远离陆地的人类社会，成为神秘的海洋种族，甚至已经走向灭亡了。失去火光的石顶恢复了沉沉的黑暗，如此倒也为冷寒铁提供了最好的掩护。他缩在石顶背后，努力地调整视线，希望能够从黑暗中摄取出一点微弱光芒，找到击中石顶的肇事者。巴库勒和楚天开则伏藏在石顶之内，调息侧耳，倾听着四周的声音。